산지 주단 속지임 전하는 아시안체 발달도나 주佛, 정法, 신성, 삼宝尊, 从心. 我以所修适当诸自量, 为利有情故愿, 大觉成. 诸佛, 正法, 先生, 三宝尊, 从心, 正知菩提, 我以所修适当诸自量, 威力有情故愿而觉成。 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 从今之至菩提归。 我以所修适当诸自量, 威力有情故愿大觉成。 所以基本上我们训练的一个方式是先观察自己的心，你们大家每一个人就是保持身体尽量稳定，身体稳定以后呢，就心逐渐的也会跟着身体，安静了以后不是100%身体。 但是停止很多动作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是为什么调呼这种吸气呼气的那种专注在那一面，然后呼吸就是调顺。然后那一些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如果头这样转，就是看很多东西，物件上各种广告牌各种声音， 那你心肯定是比较散的，你面对一面墙或者是没有，你看到天空或很宽阔的，那这样的话只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呢？没有那么多需要思考的对境的话，它会有帮助。所以说，像我们看到很多禅宗的寺庙啊，很多都是要求出家人面壁来修行。 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面壁的时候，没有那么多杂念，所以这个上面有很大的帮助，就是通过眼耳鼻舌身的那个对境的，就是简单，从而影响到心的某一种的稳定。这种的训练，来讲的话，光光是外在的环境再稳定的话，如果你心里面烦恼多的时候呢，就还是会有问题。像一些睡在床上的时候，心思很多也睡不着觉，并不是家里不安静，也不是说就是太多的这种外境的这种干扰，但是心的杂念的干扰，就足以让你就是心不够稳定。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最后发现。 归根结底，如果你心稳定的话，到某一种程度，外境比较杂乱呢、嘈杂，但是你的心还会稳定。乃至于说，外境上面发生很多那种看似就是非常，就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一些事情，但是在身的层面呢，身会有。 发生，就是对我们事情的影响力，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变得更加自在。所以有一种说法嘛，就是去禅修，开始一进入就多看。 当然，这个结合圣观的先在前行，就像梦里面有很多故事，但是你一旦了解那确定那是梦境， 并没有真实的东西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任何影响力就没有了，对你的那种就是贪嗔的那些影响力就没有了。所以类似的，但是这个就是步步一步一步的来修行的时候能够做得到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是因为讲理论的话很多，但是那些理论有必要，理论以前有讲法，就是说理论呢有点像图纸一样的。图纸呢对于一个人来讲，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有地图的话呢，这是很方便的。就有很多弯路，所以这个呢有点像理论的上面的。但是光光有地图，其实还没有实际的经验的话，那我们的经验才能够真正的经内在的这种改变。光是看这个的话，慢慢慢慢看了很多次地图一时，站在的环境。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意思是说，你的学习和实践这两个都要结合起来。但是光学理论很多经验上面就是积累的不够。练那样的话，这两个极端，走这两种极端，尽量避。那这样子的话，就是结合机制的修行，大家事实上面已经很熟悉了，所以但是熟悉的层次又不同。我们说机制的这个修行呢，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最不熟悉的程度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像瀑布一样的。那瀑布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说发生现在怎么样？你们看一下声音听得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
老师，您的声音经常不稳定。
哦。
我想可能是您的那个视频站的这个宽带影响了声音的传递。
对，你们再听一下，如果再不是那个声音不稳定的话，我把那个视频关一下，这样就稳定。肯定就是流量有点占的，可能不知道。那我们如果听不清楚的话，还是要给我发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刚才说的，修行的几个层次吧，先自己判断一下，就是说先我们稍稍的安住一下啊，自己判断一下自己的心能够安止的那个程度在什么地方。这样子就是意思说机制的训练的时候呢，就像心思很多杂的，很多，我们不是要让心思纯粹，就是说也一点都不要晃动，不要有新的念头，是不可能做到的。我们现在做的意思是说心的稳定的程度有多少，大概就是主要是从这个上面看，就是稍稍对自己有一种的判断。所以就比如说你就心安住，心安住的时候呢，就是无思无念当中安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心思杂乱的程度要稍稍的做一个关照。这时候就是两个点，就是正知和正念嘛，这两个点。所以意思是说，一个是觉察到自己的基本的一些状况，这就是正知。正念的话就是刚才说的，现在我们的训练就是让心呢趋于就是像水的波纹一样，你同时能够看到有波纹，但是同时也看到它的那种稳定的水的心直如水的这个能力与层次有波浪有多大吧。我们看先看这个波，每一个人的心，比如说是像一滩水或者是这样子的话，他那个每一个人的烦恼和杂念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他那个起的这个泛的波浪不一样。有些波浪很大，有些波浪小一点，有些就是非常，我已经很稳了，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看一下。 差不多，就是看个人的这种心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粗大的杂念，或者是比较细的这些上面，当然粗大的比较大的时候，细的是看不到、感觉不到，所以这个就是基本的看，就是说自己的心一直在想什么事情，比如说有些人可能或许啊，就是也许想说这样要做多久啊，还要做多久啊，什么时候开始下一个部分啊，或者是想说，一会儿好像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又想到说其他的人在做什么呀，我这个对不对呀？有很多问题啊，我这样想是对吗？或者是我有这个是那个不是？就是这个状态到底对不对？有那些时候，说明我们的心思还是比较飘的。那有可能有些人开始想说，就是别的家务事呀、工作上的事情呢，那些的话，那更是就是开始离得有点远了嘛。所以，那还有一些，那这样吧。就是刚才是一个中，就是自然的让大家放松，仅此而已，也不需要刻意的数呼吸，这样去让自己安静。因为平时应该心是就是不被动摇的时候，它本来是比较安静的，不被烦恼或者是不被各种牵引念头和情绪所牵引的时候，心是会回归平静。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稍稍比较一下。说，你可以想，现在就是不用做禅修，就是你可以想一些烦恼或者你自己平时的那种状态。说，可能每个人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担心的事情，有或者是我们也许喜欢看这种，就是一些电视节目也好，新闻也好，有很多纷扰嘛，这个国家大事到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或者是就是说里里外外左左右右，就是好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担心老人家、小孩，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你关心的人嘛，或者是自己的事情，这样的一种思维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是心思，先这样想吧，先这样想一想。这个就叫如鱼得水，是吧？想这些事情呢，我们就是非常训练有素的。你可以甚至想一下一些，就是还没有做完的事情啊，明天后天要做的事情，或者是有一些事情可能是要着急上货的，或者是别人刚刚批评了你，心里面也不开心，或者某一件你希望达成的事情还没有达成，或者是怎么讲，遇到一些沮丧的事情，这些都可以想。或许不一定都是不好的，你也可以想说啊，太好了。我还想要就是吃今天中午吃的东西吗？或者是一就是哪里就看到好的一些风景呢，或者是一些东西啊，你需要买呀，需要去怎么讲呢？完成呢，就是想要就是体验一些好的那种舒适呀，这些上面都可以想。 所以大家可以稍稍这样做观察的时候，可以感觉到第一个部分的话相对比较宁静，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让心更警觉，但是警觉当中呢就是开始散，散的时候呢甚至就是心气神这些都定不下来，不宁嘛，好像更有机动性更警觉，但是同时呢就是就是怎么讲呢，有很多心开始很飘，然后也会带来就是跟着心飘动的时候的一种辛苦吧，然后可能如果心里面有担心的事情放不下的事情期许一些这样那样的事情，然后怎么讲呢，日常的那种繁琐的一些心态里面落入进去以后，忘记了关心本身，就是好像忘了就关照，只是在想不断的动，像跳蚤一样，像猴子一样说的心，像就是很无数个面相，可能就很快在这些种种当中可能性的这些面相当中呢就是闪现一些面相，然后有些会延续一段，但是突然当中呢就是一刹那间又心就又落在另外一个方向上面，所以心是如此的这种忙碌，像多面的多棱镜，一面镜子有很多种的可能性的这个面相一样，就是一直在怎么讲呢折射一些现象，所以这两个呢相就是一个比较平静一些，另外一个虽然现在没有引起大家很大的那个念头和情绪的那一种事情，但是如果有的话我们会更不容易想到说心本身，而是跟着某一些怎么讲呢事情走的，就是跟着现象，跟着这种事件，跟着一些故事，心就开始往那个方向去这个投射。所以如果有一些是比较要紧的事情的话，会反反复复，会你担心的事情的话，它会呈现在你心的这个面相上面。所以我们所说的佛法里面就修机智的时候说就是心里面杂念比较粗大比较粗重，贪嗔或者是其他的痴慢疑种种的那些方面的一些就是看不到的时候是明显的，或许就不容易发现，但是如果你这样刻意做比较的时候呢就容易明显出来。平时我说啊，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那种杂念呢、啊，好像过得还是很平静的。但是你让心呢，就是熟悉这种的宁静、安止，然后再就是切换到那种比较有杂念的状态的时候，你还是很能看出来这两种，就是心神呢这些，包括有些人甚至有一点怎么样血管高涨一样，就是说有点心跳啊，那些上面心率和呼吸可能都有改变了。这是为什么心很安静的时候就比较气息比较顺畅，心着急的时候就很着急的时候呢就很明显的就是一种就是身体上面的那种变化。所以我们说的这是一个，然后或许我们再可以就稍稍再做一点，在做的时候你就想还是想事情，不用刻意的让心停止。想的时候呢就想说比如说你七八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的一些比如说你去上学的路上啊，或者是你去过公园啊，或者是山上啊，怎么样有些同学啊，以前的老教师啊，你们自己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场面嘛。所以说那类似于或许你们以前住的那个早期你小的时候就是住过的那个院子吗，或者是楼房吗，或者是那些方向上面，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就是比较淡了，但是同时呢就是有一种怀念，有一些那个，但是不会说引起比如说刚刚有人说川普怎么样啊那样，或者你关心这些东西的话可能会引起一种心里面的那种更深的那种不安。或许是你投资的话，你说啊股票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市场是怎么样变化的话，你心里面会被这些牵着走的。但是别人给你讲的一些故事呀， 或者是说小时候自己的故事，或者是你想到另外其他的一些比较遥远的一些故事，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波澜，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安住一下。就是可以思考，就是思考的时候呢，就是想一些无关，不是那么有关，不无关紧要的事情，跟现在的各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牵连的事情。或者有一次你去考试怎么怎么样，那时候觉得很重要很紧张啊很害怕，现在想起来的时候都已经过了，就觉得当时那些紧张就回头看的时候就变成好笑，没有什么可紧张的。而且你也可以想说你曾经去过什么地方做一次旅行、朝圣的时候的所见所闻呢、之类的都可以。 你也可以想，以前有些从小上学嘛，学校的经验比较多的话，小学老师这几个，你记得那几个老师怎么样？语文、数学那些同学怎么样？哪些是比较柔和的？哪些是比较调皮的那一类的？就稍稍再想一两分钟。然后这两个你比较的时候，就是前面说的，比如说你想起来一些人对你不好啊，或者是伤害过你啊，或者现在近期就对你有怎么样不善的那种想法的话，你自己觉得他对你不好的话，那可能心就前面的那个比较，就是心思会比较活跃，同时呢就是比较散，那这样子这个呢心没有那么多可能起伏，就想起来是一幅幅的一些画面一样，相对比较柔和，比较平静，因为就过于就是过去久、相对比较久的一些事情嘛，有些可能历历在目，但是怎么讲呢，不会心的起伏呢相对就不会太大，所以可能有些更加喜欢后面的那种的心里面的一种就是状态，就是心相对比较稳，没有那么多这些，虽然他们也是一种杂念，也是在想很多事情，但是他这种杂念的伤害性远远小于前面那种的一种想法。当然我们说的有些不一定是一个伤害，但是说起伏的这个幅度比较大。对于禅定机制的人来讲的话，修机制的人来讲，他们那种就是逐渐要让他就是平静下来嘛，所以这样讲的话，他就是机制来讲的话，就是一种不能说伤害吧，就是是一种就是对立的那种的干扰面。然后我们就是在下一个部分里面呢，稍稍的把心放松，就是心什么都又再一次就是说记得说一切都是如同就是梦幻泡影一样的生活的故事，如同我们刚才说看是20年前或者是更多的更少的以过去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就是一幅幅的画面，一些记忆的片段。那现在我们做的一些事情，再过一些年几个月几年这样回头看的时候也是一样，也是一些就是场景一些故事的那些片段。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想说当时再着急紧张上火的好多事情呢，在随着时间随着因缘的变化，也会变成一种的念境， 一种的记忆，所以这样的时候，那到时候自然也会就放下了，就好多事情。那现在的时候也应该看开一点，所有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机制的这个引入，就是熟悉什么是机制。所以意思说，念头给他足够的空间，就是人多一个屋子里面挤不下的话，那会很吵啊，很就是挤嘛。但是你给他那个空间放很大很大，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面，就是有几十个人、几百个人都觉得是太少了，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如果放在一个很挤的一个角落的话，那就是有很多声音，有很多杂乱，有很多就是碰触这样子。所以一个是念头多的时候，心要开阔，完全放松和完全开阔的心态当中，就每一个念头都有它自由发挥和尘埃落定的那个怎么讲呢，空间。所以就像我们睡着的时候，没有做梦前呢，就是意识融入到这个藏识七八识当中的时候，好像就是什么东西都一念就是一瞬间就过去了一样。所以说我们在醒的时候意识还是有这种清醒，那时候是没有那种的明显的那种，当然有意识，但是意思说那种的时候它是比较明的，这个部分就不是那样的明的状态。我们现在是在明的状态下让心呢平静下来，这样子没有明的那种的，纯粹是一种暗的，这样的就是说心的怎么说呢，就是说没有明性的这种的新的状态的话，那这个大家都经验过，就像睡着和做梦前的那个经验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醒着的，意识还是能够有认知的，这个就是在粗这种认知的这种心态还是存在的，就是认知的心态呢很明显的这种的还在发挥作用，这时候就是让心静下来。这个上面那就是刚才讲的第一个是说心开阔，什么事情都向得开，什么事情都放得下，要处理的事情都可以处理，但是同时呢心能够有更开阔的一种的心境。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心着急的时候想到的很多是跟自己有关联的事情，现在把自己放开，这种的就是关心的这个角度呢放开到所有的一切的六道偏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那种的心下，然后就是说变得比较更沉稳，更广大的一种的心界。如果是为了自己的话，也要想说啊，对，事实上面就是一切事情就是一段段的故事，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好像我们看就是先这样吧，就是先心逐渐的就是心保持一种开放，让自己的心呢就是趋于某一种的平顺，乃至于就是说像刚才的那些粗细的就是比较粗大和相对比较稳的那个心念的种种的就是也放下。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你不用刻意的说我在禅修，我要做什么，一直想这个的话，就其实你现在就是说不用做什么就可以了，这个就对了，没有做什么就对了。 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到，就是你的呼吸也去更加的平稳，更加的那种没有起伏的一种的平缓的一种状态吧。然后叫什么，心神更加宁和，甚至叫气定神闲，这样子慢慢，因为心的开阔的原因。就时间，我看一下时间了。对，现在时间不多了。那这样子的话，然后进一步呢，就是刚才讲到的，让心绪心念吧，心的相续，也就是说，意思是心随着时间的续流呢，就是平缓的。展开当中，所以心神，包括气息都平和、有序，然后缓缓的这种随着时间的血流，就是往前这种，随着时间的血流来，就是呈现出来。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进一步就是，如果有一些中间还会跳出来一些思维的话，其实不用管，不用刻意的，就是避免任何东西。但是只要把心足够的那种的开阔性放大，本来那些天空当中的星星不是也是挺大的嘛？但是比起天空本身来讲的话，没有一个星星是很大的。就像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很多，这样一点那样一点，这里一点事情，那里一点事情，这里一点着急的事情，那一点点挂心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根本上面来讲的话，其实都是一些暂时的业因缘的一种聚合呈现，它也会随着业因缘的这种的，那就是时间的转变，因缘的转变而消失。所以说天空当中种种闪闪的这些信心就微不足道，跟这个天空相比的话，就类似的把自己的心呢放成像 虚空一样广大，所以虚空没有什么动摇啊，不稳定的这样子，就是整个宇宙虚空的这种的无数的宇宙这样子，就是分开阔的一个状态，你这样想吧，嗯，空间的广大，就简单这样想就可以。或者说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一座山在那边，那这时候呢，那一座山呢，就是你开心不开心，它都是这样子，就是在那边稳固的，春夏秋冬，下雨打雷，什么时候山就是稳固的在那边，所以一样，就是说，事实上面我们的心也可以变得很稳固。以前说呢，最坚强的、坚硬的，实际上也是心；最柔软的也是心。有这样讲吗？就是意思说，最于调伏的也是心，最杂乱的当然也可以是心。但是如果从另一个面向来讲的话，就是怎么讲呢？心的机制、基金的功德很广大的。所以以前有人说，迦瑟佛，就是一直到下一个佛出世之前呢，都安住在这种寂静当中。大家说现在说 有些讲的在那个寄宿山嘛，就是在寄宿山隐匿以后，就是他不出定，就是一个定经过就是这样佛出世这样子，就是一个这转法轮整个结束，然后他还没有出定，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面呢有个重点，就是我们的心的，就是清明呢，要保持清明。如果心的清明没有的话，那种的就有点像冬眠了，睡觉啊，那时候出现的状态一样，虽然是比较平静的，但是带有昏沉。所以机指的时候是昏沉和调局都要就是平衡，这两种就不要落入昏沉，同时不要落入那种散乱当中。所以说不散的时候人容易昏沉，如果就是警觉的时候容易散乱。所以这两种的这两过失也好，或者这两种的这些要就是避免的，也不是完全避免，但是意思说运用这种的，倾向于不某些昏沉的稳定的，它需要有稳定的这个特质。但是如果是那种警觉的心、洞察的心的时候，又可以运用在升观上面。所以昏沉和调局，事实上面可以牵引，把它的变成更加两方面的这个特质呢，合起来转它的那个面内容和方向以后，就变成这种更加能够证悟解脱的这个道路。所以当然不仅是那种三圣果、罗汉、菩萨和佛果是可以藉由这个止观，以及止观的修行双运的这种修行来成就。哪怕是我们所说的某一种程度的止这方面的训练呢，也可以获得人天的种种的安乐和福报，包括长寿啊，就是自在。上一次那个我们在释迦牟尼佛广传里面那个集智禅里面都有讲到很多功德嘛，这种的。所以当然还有就是最终来讲的心变成像一个油灯一样的，油灯的话，比如说酥油灯，它有它的明亮的这个特点。酥油灯燃烧的时候呢，那个灯焰呢慢慢变成一个稳定的一个亮光。所以这个不被风吹熄的一个就是油灯一样，没有风的这个环境下的一个油灯的话，就是有发亮，但是那个灯光呢，灯那个着的火呢，就是也稳定的，就是竖在那边。所以这个意思是说，既保持清明，又保持稳定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训练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刚才用的几种的方式呢，其实是结合一个理论，就是意思说，我们说调伏心的不同的阶段，这个需要一个一个慢慢训练。但是我只是把它罗列出来以后，让大家稍稍的有一点点这个体会。那开始讲的就是想一些最不开心的事情，最干扰自己的心的那种事情呢，主要是那种我们所说的瀑布式的经验。然后再想一些好像不是那么重要，好像又没有那么直接的冲击，像一些小时候的事情呢，那些无关紧要的，好像就是不痛不痒的一些，或者是有兴趣，但是是一个散尽，但是没有引起你的很多的苦乐的那些呢，就是那种山间的溪流般的那种的念头，杂乱的。然后开始说心调伏，就是在一个中和的一种的状态，让心平静。那时候呢，就是开始有一点点熟悉，说就是怎么样去关照心本身，投射的心的时候，知道了自己在散乱当中，跟前面的相比的话，现在是很平静的，那可以更加的稳固。所以在这个稳固的基础上呢，像大江大河一样，像大海一样，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层次上面，当然这个具体就是。要做的时候也需要花一定的时间，去逐渐的变得具有这个品质，是越来越好。最后到我说的这个，油灯没有那种的风吹起和闪烁的这个油灯一样，心就比较圆满了。所以就是熟悉到就是稳固到圆熟，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这个。可能我们下一堂课里面还是要介绍一下九住心的内容，因为有一些人对这方面非常熟，但是另外一些不熟的话会有帮助。就平时，因为有些说我做了很久的禅，但是还是觉得没有进步， 当然心散，知道心散心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已经是一个进步，但是有个整体的关照说火候一样，你应该是需要多用一点政治正念吗？还是不要太过分的用那种的政治正念，以及那些上面呢，就是掌握这个火候的话，需要就是亲自亲力亲为当中的逐渐的调试。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的时间啊，还有一点点时间，嗯，那这样的话，就是有那个九柱星的图的话放一下，要不然就大家也许说几句这样子。所以大家九柱星的这个图呢，对于修机者禅师一目了然的一个图。所以开始的那个像最下面的那一只象的时候呢，就是有点就是完全摸不着北，所就是要调伏心是就是好像缺少很多方法，甚至都自己很心很散的时候都忘了关照自己有心，或者是心是散的，甚至别人说你心散的话，你觉得没有啊，就是我没有感觉我那么散的，我不比别人更散了，有那种的状况。所以这个或许真的就是心比较稳，但是或许有可能是因为太散，但是并没有觉知的内觉内知的那种能力，所以可能心就比较散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图片上面说一个和尚拿着一个棍子一个绳子，所以这里面呢就是绳子是正念，棍子是正知。就是正知正念是训练心的最佳最有力的助手，左膀右臂一样的。然后他在追那个象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嘛，事实上面就是说用正知正念来降服自己的心，心呢像狂象，像这种力气很大，用善用的话就是它帮助很大，破坏的话破坏很大，用象来做这个比喻。那象的前面有一只猴子在引领着这个象，那象的身体是黑色，代表这个昏沉，象前面的小胡子呢代表散乱。所以说正知正念棍子和绳子要对付的是什么呢？事实上面最重要是这个大象，但是引起大象的那种的疯狂的就是这两种特色，就是一个是心的昏沉，一个是心的散乱，用这个黑色的象和猴子来做比喻。那这个上面有几堆火，这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我看一二三四，对，这几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用功的这个必要的这个程度有关系的，用功的就是粒粒坚劲，下面最大的那个火就是在最下面的是火是最大的，所以那时候就是意思说那时候虽然最不容易也最容易退转的一个阶段，觉得这个禅修摸不着头脑，好像可能不适合我啊，或者是说我做了好像没感觉怎么样，那时候容易有这样的情况。所以那时候我意思说要有一点就是要强制性的让自己能够坐下来，让强制性的有一点怎么讲呢，用刻意的要让自己去参与这个训练。然后呢再到上面的时候就是火候越来越小嘛，就是更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最后就是根本没有那种的大火在那边。所以说这个粒粒坚坚有坚粒粒作意有坚作意无坚作意无功作意，这四个部分就是这四个火。然后六道弯呢，就是在这个你有些说啊你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思，但事实上面还是需要理论的引导，所以理论的引导的文思然后对于文思什么呢，就是文思了解怎么样去做禅，怎么去用正知正念，然后有了知的理解以后，那你不用功的话就不行，就是静静和串习这六个弯就是代表这六个部分。而且是下面的时候要开始要学一点理论，然后也要思考一些这个具体怎么用，然后把这个正知正念呢就是绝对要就是怎么讲运用自如的某一种的熟悉的程度。所以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上面 那个有六个那五个东西，就是一个是镜子，一个是碰铃，一个是那个海螺里面放的香水，然后再一个是食物果子，然后再一个就是那个绸缎，所以这几个呢代表说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镜。那我们就是说身体的那个对镜的话，那是比相对比较容易克服的，但是对有一些人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克服。像我们说有些人坐盘腿坐一会儿啊，怎么怎么样的话，腰酸腿痛，哪里不舒服就不容易，就是哎呀，一想到禅修的时候就感觉不舒服。但是这个呢，就是你熟悉的时候慢慢会克服。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禅坐的时候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因为老想那些吃的呀、喝的呀，或者是一些飘过来一些食物的味道啊，或者等一下要做饭啊，那些怎么讲呢，就是容易被那种的味道和嗅觉的那些干扰的。所以这个时候稍微饿一点，或者是稍微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味道的话，也是比较容易抓自己的心的。如果你听到一个炒菜的声音，或者这里主要是说味道嘛，就是食物和味道，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可以先就是调整到一个好的状态然后来坐禅。但是中间可能就是会变成，如果干扰的话，就是你坐的时候说你打算坐15分钟的话，尽量中间不要断，不要中间一会儿喝个茶，一会儿又这样做一下那样动一下，一会儿吃一点东西呢，就是在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想好的做好准备以后呢，就是要好好的就完成，这样子习惯这样的话比较好。习惯到处跑到处散的话，说明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子跟着身体跟着跑的。然后嗅觉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也许怎么讲呢，对于某一种的香和臭的那些味道啊，或者是说这类的，有某一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时候有一些味道会让人家凝神呢、有这种作用嘛，就是薰衣草啊、檀香啊，这些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让你宁静下来，但是不依赖这个，就是先让你心宁静的，或者是作为一个供养这样去点在佛面前、佛像面前，但是之后呢，就是不要一直点香啊，一直就好像这没有香就好像不行。就没有这种的怪。然后后就是声音是，如果我们有声音的话，很容易嘴左左右右的人呢、或者其他人如果身上啊，就是有这个怎么样发出一些这样那样的声音呢、打嗝的声音啊，或者是有人就是磨蹭啊，那样的话会干扰到其他周边的人的打坐。所以大家尽量就是一起共修的时候不要去动来动去啊，或者是作怪啊，或者当然这种人相对比较少嘛，但是就意思说有些人很不注意开使劲开门啊，或者是使劲叫别人的名字呀、拍打别人的背啊，就那些不能做的。这些而且在一些经典里面又讲了很多过失，不能干扰那些修心的人的那种就是禅修。然后就是眼睛看到的这些，为什么是它有一个，就是下面是那个触的部分，然后是味的部分，然后是香的部分，然后是这个闻声音的部分，然后是色的部分，色声。这个意思说上面的干扰，就是它干扰眼睛和耳朵的干扰比较厉害的，下面的相对比较弱的，所以把它放在下面。然后这个小兔子嘛，小兔子是说粗大的干扰慢慢没有了以后呢，就是不明显了以后，降服了以后，细微的干扰慢慢会呈现出来，说原来还有一些半昏沉吊举的那种新闻，就是细微的一些干扰。所以这个上面呢也一样，就是自己慢慢的要调整过来这个方面的一些状况。所以这个我看看是不是有人留言了。哦，对，那好，这个上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就是九个 阶段呢，就是内住、续住、按住、静住、调伏、寂静、最寂寂静、专注意趣和等持这九个部分。到时候我们下一节课里面大概说一下这个。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大家双手合十。然后念诵的时候就是心真诚的要回向，不能好像就是草草的回向，就真诚的想到说我们所学的能够调伏心的一些训练呢，希望一个是能够自己趋近于正悟，就是趋近于成佛，然后以此来就是帮助一切众生，愿他们能够远离这种六道的苦难迷乱，所以暂时的这种的和就近的安乐，最终获得就近的安乐。所以包括种种的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就这些你自己心里面想一想。所以我们如果能稍稍降服自己的心的话，一个是自己烦恼会相对少，身心会健康，另外一个会给少造业，少给别人带来这种痛苦和这种折磨，造罪，这些罪业牵绊缠绕的话是很可怕的。所以多少就是了解训练心的这种功德，不训练心的过失，这个上面呢就是粒粒就是精进。所以也回向给所有的一切众生，没有区别的，不分亲疏远近，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助有亲。然后也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上我们有一个群嘛，就昨天说的那个里面呢，大家也可以问问题，如果就是我下一堂课里面可以回复大家，花一点的时间。然后祝大家身心安乐，扎西得乐。